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先来读一下《启示录》第三章十七节的圣经。《启示录》三章十七节，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我们今天呢，这一次所要讲的是第六讲，自己不知道的困苦。以可怜，老底家的教会可怜到一个情况，就是自己很可怜，但是自己却不知道。这个比那个知道自己可怜的人更加无救药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种属灵的病症。我们来讲第一段的内容 我们是怎样的困苦？我们的困苦是怎样的一个困苦呢？我们看耶和书第一章19到18节，哀哉，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，这日来到，好像毁灭从前能者来到，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？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上帝的殿中止息了吗？谷种在土块下朽烂，仓也荒凉，林也破坏。因为五谷枯干了，牲畜哀鸣，牛群混乱；因为无草，羊群也受了困苦。这里面讲到，耶和华临近的日子很快就要来到了，但是在耶和华临近之前，有个非常可怕的困苦。这个困苦，粮食朽坏了，仓库。也倒塌了，但是人呢，却在饥饿当中。这就是今天我们教会所处的困苦，不是因为没有粮食，而是粮食朽烂了，我们没有好好的珍惜这些粮食。结果呢，圣经讲到羊没有草，结果呢，就受了困苦。其实我们不是没有灵粮。而是灵粮在土底下朽烂了，我们没有去珍惜。今天应该说，我们要得到属灵的粮食，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的，而是我们自己在属灵的生命当中缺乏那一种饥渴，缺乏那一种追求。所以有好多人，他们把怀斯母的书。藏到某个角落，他们有这些书，但是这些知识、这些书里面的真理，他们没有去领受，他们自己很贫穷、很困苦、很可怜。当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没有上帝的话作为我们、作为他们的指路明灯，所以他们非常的困苦。我们看阿摩斯书的第八章。11到13节，主耶和华说：“日子将到，我必命饥荒临到地上，人饥饿，非因无饼，干渴，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他们必漂流，从这海到那海，从北边到东边，往来奔跑，寻求耶和华的话，却寻不着。当那日，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，必因干渴发昏。”这一句话，也是今天我们的写照。我们今天的饥渴不是没有水，我们的今天的饥饿也不是没有食物。我们今天的饥饿乃是一种属灵的饥饿，饥饿到自己不知道饥饿。这是一个非常困苦的一个表现。上帝告诉我们。要趁着今天恩典的时期，改变我们的心态，去寻求上帝的话。在上帝的圣殿当中，圣经说欢喜快乐的声音止息了。本来一个基督徒是非常快乐的，是非常开心的，非常满足的。但是在教会当中很难找到这样快乐的人，因为这些人都是属灵上。自以为富足的人，所以是非常困苦的人。 最怕的就是连自己困苦都不知道，上帝没有办法可怜我们，没有办法救我们，我们自己觉得自我感觉非常好。有一次我在传道的时候呢，向一个女孩子发信息啊，这样想要跟他们分享这个福音的这个道理。结果这女孩子回信，因为我在那时候在教会里面做工的时候，白天有见到她，所以把她的手机号码记下来，彼此啊有机会说要联系。然后我发信息给她，向她传福音的时候，她回的信息，她说：“传道人，我什么都不缺乏，我这个人呢不为物忧，不为己悲，请你不要再向我传福音了。”像这样的人真的我们没有办法，因为他们缺乏福音的真理，他们自以为自己什么都不需要。我不会为物质来担忧，我也不会为自己的长相和面貌来悲哀，所以我这个人活得非常的潇洒，我什么都不需要。人真的是这样子吗？人真的可以不需要上帝就活得非常潇洒吗？其实这些都是他心里面的骄傲所导致的。如果愿意谦卑下来，我们就会发现，人离了耶稣什么都不能做，离弃了上帝的活水泉源，我们还能够有什么可以在世界当中找到真正快乐的呢？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灵性上非常贫穷，但是我们是切是觉得自己不贫穷，觉得自己不困苦，那才是真正无药可救的。一个人困苦到连自己困苦都不知道，非常可怕。一个人如果困苦，哦，自己知道非常困苦了，还是有药可救的。诗篇34篇6节，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，便垂听，救我脱离一切患难。这是知道困苦的人，他知道自己困苦的时候，他就会在上帝面前求，圣经说上帝便会垂听，救他脱离这一切困苦。我们可以说我们很想发热心，可能我们做不到。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渴望，然后呢凭着信心跪在上帝面前祷告，我想上帝是垂听祷告的上帝，何况上帝他也要解决我们这个困苦。当我们愿意这样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困苦就不会变成困苦，是会变成力量。我们就不会老是活在这个挣扎当中，像使徒保罗喊着说，我真是苦啊。这种征战总有一天你要做一个决定。使徒保罗后来他就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如果人能够达到那一种境界，那就不困苦了，那就轻松了，那就是真的得胜了。我们再来谈谈第二段，就是可怜。困苦可怜，可怜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自己认为自己很可怜，跟上帝看到你非常可怜是两回事啊。自己不知道自己可怜，上帝认为你这个人很可怜，是不同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，我们先来谈谈第一点，两个同样可怜的人不同的结果。在耶稣讲的比喻当中，有两个人，其实这两个人都是可怜的人，但是结果呢却不一样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，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，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，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，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，也不像那个税吏， 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那税吏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：上帝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在耶稣的比喻当中，实际上在当时的时代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形出现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那么这两个人是不是都是可怜的人呢？应该说在上帝眼中，这两个人都是同样可怜的人。但是法利赛人他可怜到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可怜，他以为自己很好，自己在宗教上呢，他们的外表当中那些礼节当中呢确实做得很好，但是他是非常可怜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很骄傲，他的骄傲是拿当时最低下的人作为他的一个对比，所以他觉得我比税吏好得多了，我不需要什么东西了，所以他在祷告的时候呢没有求什么啊。结果他的祷告只是好像演讲。那么这个可怜的税吏呢，他认识到自己的罪很重，认识到自己的可怜，他没有说多少的话，他只说：上帝啊，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耶稣说，两个人回去，那个税吏的义倒比法利赛人的义更好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法利赛人没有看到自己的可怜，而这个税吏看到自己的可怜。在耶稣的时代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税吏啊、娼妓啊，他们悔改了，但是很多法利赛人呢自以为是，而且攻击耶稣没有悔改。当耶稣跟这些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甚至在外面呢讲了很多对耶稣工作有拦阻的话，甚至说这个人怎么跟罪人做朋友呢，啊，怎么跟这个娼妓一起吃饭呢？所以耶稣他的工作法利赛人没有看出来，法利赛人没有看到自己冷漠无情，但是耶稣的爱，耶稣接纳这些罪人，因为这些罪人他知道自己的可怜，他们改变了。所以同样是可怜的人，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呢？这就是因为他自己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可怜，法利赛人根本认识不到。所以圣经说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的。所以我们处在今天的时代，我们有时候因为这些物质的东西可能掩盖了我们的眼目，我们认为自己很好，其实这些真的就是很好吗？这些都是外表的假象。以西结书16章30节这一节圣经说，主耶和华说，你行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，主耶和华说，你行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记你所行的，可见你的心是何等懦弱。这里面讲到上帝的百姓蒙上帝拣选，然后到了一直变成骄傲的一种过程。讲到当时上帝所拣选的人，就是在这个外面当中流浪的那些女孩子差不多，他们没有人接纳，结果满身都很脏，结果耶稣基督上帝呢把他带到拣选过来，然后给他们供养，他们给他们吃的用的，然后慢慢长大了。结果这人长得越来越大，就开始骄傲，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，变成不知羞耻的人。这里面讲到不知羞耻的，我们知道一个犯罪的人要是犯罪已经成了他的习惯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，他已经觉得无所谓了啊。像外面那些妓女呢，他们已经做这个工作觉得啊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了， 而且还有很多人欣赏他，所以他在教课的时候都是大摇大摆的。但是如果看到他的另外一面，可见你的心是何等的懦弱，对这个罪恶的免疫力是何等的懦弱，已经完全被罪恶吞吃了。你对罪恶没有一种抵抗的能力，反而圣经里面讲到以可耻的犯罪为荣耀，称暗为光，称光为暗的这个程度了。所以虽然可能有些人真的是懦弱，这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的一些情况，但是我不想去面对，害怕到自己胆小不敢去面对啊。可能也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不好，但是软弱的一个躲避胆小。所以实在可以说是非常可怜的。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其实处处都是有危险的，我们不要自以为说我站立得稳。当我们每一天跟上帝亲近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时时的警醒，时时的保守自己。当我们离上帝离得越远的时候，我们看问题就会看得越不清楚，因为我们可能很长时间没有亲近上帝了，所以我们可怜到连自己可怜也不知道。现在我们讲讲第二点，不知可怜的可怜的耶路撒冷。不知可怜的可怜的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呢？耶路撒冷这个圣殿一贯来都有非常非凡的历史，所罗门建造起来之后呢，上帝的荣耀的火亲自从天而降，而且周边的人很多的观光的人都来朝圣，而且一度曾经得蒙上帝大大的赐福。所以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，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，但是在上帝眼中却是非常可怜的。但是耶路撒冷的人，那些居民，那些祭司长老，他不知道自己的可怜，所以叫做不知可怜的可怜的耶路撒冷。马太福音23章37到38节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你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看啊，你们的家成为方场，留给你们。耶路撒冷的光景，耶稣看到他将来的方亮，但是当时耶路撒冷的那些犹太祭司长老长官，还有当时的居民，他们根本没有看到耶路撒冷将要毁灭的这样的一个景象。所以耶稣想尽千方百计想要唤醒耶路撒冷的居民，想要唤醒那些祭司长老他们的心，然后去到耶路撒冷用比喻跟他们讲教训。结果他们的判断也证明这些所讲的比喻是对他们讲的，但是他们的心太感应了，根本不接受耶稣这些教训，所以可怜到这样一个程度。但是他们 却觉得不可怜，他们走路都很傲慢，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，我是住在耶路撒冷圣城的人。耶稣的门徒也经常因他当时代的耶路撒冷而觉得自豪。我们看马可福音13章1到2节，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个门徒对他说，夫子，请看，这是何等的石头，何等的殿宇。耶稣对他说，你看见这大殿宇吗？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。耶稣的门徒看耶路撒冷跟耶稣看耶路撒冷一样不一样？我们发现不一样。门徒非常以耶路撒冷为自己的骄傲，他觉得哇，非常了不起，这么大的圣殿。所以耶稣出圣殿的时候，甚至耶稣不注意这个圣殿，门徒都说，夫子请看，这是何等大的石头，何等的殿宇啊。但耶稣怎么说呢？耶稣说，你看见这大殿宇吗？将来 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。为什么呢？如果耶路撒冷的人知道他们可怜，也许这个命运是可以挽回的。他们如果悔改了，接受耶稣了，他们可以改变。但是他们可怜到自己多可怜不知道，所以至最后呢，变成无药可救。在路加福音23章27到30节，这里有一段圣经说，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，内中有好些妇人，妇人们为他嚎啕痛哭。耶稣转身对他们说，耶路撒冷的女子，不要为我哭，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，因为日子要到，人必说，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，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。那时人要向大山说，倒在我们身上，向小山说，遮盖我们。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的路上，背着惨痛的十字架，走啊走啊，满身都是血。耶路撒冷的那些妇女看到耶稣的遭遇，嚎啕痛哭，为耶稣哀哭。但是耶稣他有属灵的眼光，他看到这些妇女为耶稣哀哭，只是好像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，他不懂得耶稣正为他们的罪而钉十字架，希望他们能够悔改，也希望他们能够引导自己的儿女悔改。所以耶稣经过这些妇女当中的时候，看到他们哀哭的时候，耶稣并没有欣赏他的眼泪，耶稣转过身来对他们说，耶路撒冷的女子，不要为我哭，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。耶稣为什么讲这些话呢？耶稣属灵的眼光看到耶路撒冷的毁灭，也看到世界末了的大灾难。当耶路撒冷毁灭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圣城被火焚烧，他们喊着说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在耶和华殿里面是最安全的，所以把他们所有的儿女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圣殿。结果圣殿被火一焚烧，他们的儿女嚎啕痛哭。那时候那些妇女就想到耶稣讲的，不要为耶稣哭，要为他们的儿女哭。他们会觉得没有生儿女的人更加有福了，看不到自己儿女的报应。但是看到自己的儿女被火焚烧呼喊的时候，做父母的心，哇，非常非常的难受，非常非常的痛。耶稣基督复临的时候，同样有些不得救的儿女，他们到处躲避上帝的容面，躲避上帝的击杀的荣光。当他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同样他们会感受到，哎呀，那些没有儿女的人多有福气啊。所以今天正是为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哭的时候，希望我们能够花更多的时间为我们和我们的儿女来祷告，让我们改变过来，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安然见主耶稣基督的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老底家的信，上帝直接地告诉我们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困苦与可怜，但是上帝已经呼召我们，上帝已经预备了，希望我们透过他圣灵的帮助，透过他的教训，能够明白这些教训。我们看到自己真实的情况，真实可怜的时候，我们才会跪倒在主的面前，像那个税吏一样说，上帝啊，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们这样子祷告，我们回去就有福气了。我们讲第三段，上帝对我们的呼召。上帝对我们的呼召，西班牙书2章1到3节，不知羞耻的国民啊，你们应当聚集，趁命令没有发出，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，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，他发怒的日子未到一线，你们应当聚集前来，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，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，当寻求公义谦卑，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。 不知羞耻的国民。到底谁是不知羞耻的国民呢？也就是明明自己困苦可怜，我们自己不晓得，所以我们就变成不知羞耻的国民了。上帝呼召我们，我们不是无药可救，我们还是有救的。我们要怎么做呢？你们应当积极，趁这个命令没有发出，日子过去好像风前的糠，耶和华的烈怒还没有发作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积极到上帝的面前来，寻求他，仰望他。上帝可以改变我们，上帝可以向我们施恩典。甚至这里面讲到，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，你以为自己很谦卑了，还不够，你还要寻求上帝，当寻求公义谦卑，这样的话，还是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。可见今天我们离上帝离得太远了，上帝呼召我们回来，回来。我们的眼睛看着这个世界，被这个世界眼花缭乱的东西迷惑得太久了，我们情愿在这个世界当中打滚，所以我们离上帝离得越远，我们就越变成一个不知羞耻的人。所以圣经说要积极前来，我们自己如果愿意改变，上帝随时可以帮助我们。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当我们认识自己的需要的时候，我们转向上帝的时候，其实上帝早就已经转向我们了。我们思考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动机和行为呢？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动机和行为呢？第二个问题，你是不是认识到没有圣灵光照我们的良心，我们的内心的黑暗是很可怕呢？第三个问题，为何不冷不热的老底嘉教会自我感觉是如此的得意呢？不冷不热的老底嘉教会，他却非常满足于自己现实的情况，到底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求主能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常常去思想这些信息，让这些信息来改变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更加的去认识自己，认识上帝。
到溪水旁做渴牧羊，牧羊平台所有资源都由同工辛苦剪辑整理，您若是有感动，可以在下方支持平台，为平台网站服务器添砖加瓦。此外，若您想要保存这些课程资源，或者需要其他具体的帮助，请联系牧羊同工，或者微信搜索公众号西旁牧羊。